3月28号，我结婚了，我好幸福哦。
6月30号，今天是离校的日子，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那一天送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。
8月13号，今天他要出国了，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。
11月9号，爸妈信主了。
生活犹如万花筒，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，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，学会看淡一切，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，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，拥抱每一天。
智慧语录。
亲爱的朋友，在你的人生中，是否曾经因着错失的一个大好良机，让你失去的生命中极其重要极其宝贵的东西呢？今天让凌云和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很多年以前，一个富有的老人和他年轻的儿子生活在一起，两个人都非常热爱收藏，他们拥有大量世界各国珍贵的艺术品。一年冬天，他们的国家卷入了战争，年轻人毅然应征入伍。不幸的是，几个星期后他便战死沙场。圣诞节的早晨，一阵敲门声唤醒了这位日夜思念儿子的老人。他打开房门，看见一位手里提着大包裹的士兵正向他敬礼。士兵向老人介绍说：“我是您儿子的战友，我给您带回了他的一幅画像。”儿子的这幅肖像画成了老人最为珍贵的财产。他将它挂在客厅的正中央，天天对着他凝视，仿佛儿子从未离开过这个家。相比之下，家里收藏的所有无价珍品此时都黯然失色。第二年春天，这位可怜的老人得了一场大病，不久便去世了。根据老人的遗愿，他收藏的所有艺术品将在这一年圣诞节那天拿出来拍卖。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，收藏家们从世界各地聚集到了拍卖会现场，希望竞购到慕名已久的稀世珍品。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，拍卖会是由一件非常普通的作品，老人儿子的肖像画开始。拍卖师介绍了这幅画的来历后， 向众人征求一个拍卖底价，但是会场里一片沉寂。有谁愿意出价$100买下这幅画吗？拍卖师问道。没有人说话。那50元？还是没人回答。这时人群中间传来一个不耐烦的声音：谁会对那幅粗劣的画像感兴趣呢？快把所有真品展示出来吧！赞同声、附和声此起彼伏。不，我们必须首先拍卖这一幅，这是遗嘱的要求。拍卖师坚决地说。过了一阵子，拍卖师再一次问道：有谁愿意买下这幅肖像？$10你会卖吗？在后排的走道上，老人家里的一个清洁工十分难为情地问道：因为我身上只有这么多钱。不少人扭过头看他，脸上露出不屑的神色。还有没有人愿意出比$10更高的价钱？拍卖师大声问道。还是没有人回应。拍卖师环视了一眼拍卖厅，然后高声喊道：$10一次，$10两次，$10三次。好，成交。拍锤重重地落了下来，顿时拍卖厅里人群开始骚动起来。正式拍卖现在可以开始了吧？拍卖师无声地扫视了一下四周，郑重地宣布：拍卖到此结束。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千里迢迢赶来，难道是要看你拍卖一幅名不见经传的$10肖像吗？不，当然不是。按照这位老人，也就是肖像中这位先生的父亲的遗嘱，谁买下这幅肖像画？拍卖师顿了一下，谁就可以同时得到他所收藏的全部珍品。这个意味深长的故事让凌云联想到圣经中几句非常重要的话。耶稣的门徒约翰在他所写的书信里这么说：凡接待耶稣的，耶稣就赐给他们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。约翰又说：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圣经说，所有赞美都归给上帝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。他因我们与基督联合，就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了我们。有了耶稣，我们就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就意味着我们将得着永远的生命。而在那永恒的国度里，我们将得着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
阿爸，我的父上帝，我愿永远属于你。 用感谢赞美你，歌颂主伟大无比。昔日瞎眼不是你，不愿与救主亲密，主的爱奇妙等待，盼我归主身边来。哦，主啊，求主卑微仆，日夜不移心靠主。归家之仰望主荣福主之，哦，主爱为我心忐忑，恩主把我常怀中，上帝就叫我一生爱人舍命，爱主感伤。上帝，我愿永远属于你，我用感谢赞美你，歌颂主伟大无比。为我救主愿舍命，宝血将重罪洗净，在主脚前求。哦，主啊，求主卑微仆，日夜不移心靠主。父啊，祷告归家之仰望主荣福主之。哦，主来为我心忐忑，把我在怀中，上帝就叫我一生爱人生命，爱主感伤。
亲爱的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接着要为您播出每周四单元说个故事给你听。
说个故事给你听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欣然。40年坎坷职场路，风雨中唯有耶稣。作者李荣臻。被称为台湾公司治理先驱，目前为联立媒体集团、威望媒体及竹科广播公司董事长张孝威回顾过往，如同一场梦幻之旅。因为很少人能够像他那样在职场40年中横跨4个行业。他说，我不是经营之神，也不是短时间就能成为产业专家的人。在低谷中，圣经的话改变了他的生活，也调整他的价值观，看见自己的有限和不足，不再重蹈覆辙。而他能成功扮演领导者的角色，也是唤醒内在生命，上帝借由圣灵也唤醒他的生命。张孝威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，从1997年于美国华盛顿商学院获得企业管理硕士后找工作，起初不顺利，随后又仅有一个选择，而且公司规模和薪资跟他同学相比都很逊色。但在25年后，他回母校参加同学参会，却成为较有成就的一位，与当年找工作相比形成强烈的对比。 张孝威有感而发地说，如同龟兔赛跑，我们看人生要从长远眼光看，一时的挫折算不了什么。美国哈佛大学克里斯汀生教授在《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？哈佛商学院最重要的一课》一书当中提到，每个人要找人生的目的，过程中需要思考拿什么尺度来衡量我们的人生。我们往往在人生下半场才会体会到哪些是重要的。张小薇说，我们当下非常在意的是，例如年轻时希望老板加薪升官，中年以后在意存多少钱，事业是否成功，在社会上有多少影响力，但这些其实都不重要。他指出，圣经有很多关于人生的教导，如诗篇九十篇十二节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我们要有智慧来衡量自己的人生，这智慧从何而来呢？是从圣经而来。另外，沃伦·本尼有句名言，重点不是成为领导者，而是成为你自己，完全地运用你自己所有的技能、天赋及能量，好让你的愿景得以实现。提醒我们，最好的领导者是做你自己。居上位的人要对下属敞开自己并不容易，除非你能认识自己不是全能的，认识自己的不足，才会认清自己在造物主面前的渺小，生命才会开始改变。当年张孝威回台湾，进入美国花旗银行台北分行，在事业上的发展可谓平步青云。后来他转到交通银行担任高阶主管，38岁出任大华证券总经理。他带领的大华证券在竞争激烈的市场脱颖而出，也建立口碑，成为证券商第一品牌。张孝威因工作亮丽的表现受到瞩目，41岁被提拔为中华开发总经理，成为银行界最年轻的总经理。许多人视他为明日之星，他也自信满满，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做。然而事情发展却完全不同，过程更是充满了艰辛。在短短13个月任期后，他被请辞，随后转任关系企业中华投信董事长。当时张孝威心中不平，在周日上午参加教会诗班献唱诗歌，唱到一半突然感到有股热流从头上灌下来，让他很想掉泪。半分钟后，他突然明白是上帝的灵感动他，仿佛上帝对他说，孩子，你的委屈我都知道。这是他第一次经历圣灵，带给他很大的安慰。犹如从高峰跌入了谷底，也是张孝威在职场上最大的挫折。对才42岁满怀雄心大志的他，担任一个近乎闲差的职务，让他非常难调试，也很不快乐。尤其他在大华证券时，在市场上呼风唤雨，到中华开发苦战13个月黯然下台，他觉得很不值得。那时张孝威想离开体制另谋发展，试图自行创业，但也没有成功。过去他在大华证券培育出一批子弟兵，也闯出名号。有天晚上，他约这批子弟兵谈到他想创业的计划，虽然谈了很久，没有料到最后没有一个人想和他出来创业。回到家中，他心里非常难过，有众叛亲离的感觉，久久无法释怀。此时突然圣经的话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神顾念你们，进入他的心里。张孝威跪在床前祷告，他问神说，若这一切是出于你，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。他讲完话后就开始流泪，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。就在那一刹那，上帝的平安进入张孝威的心中，也是他首次体会圣经所说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。回顾这段经历，张孝威形容为人生低谷的徘徊，让他重新认识自己，也对为人处事有新的体会。其中，人不要着急着成功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去才是实在的。从高峰到低谷并不好受，张孝威从一个恨不得一天36小时的人变成了大闲人，心中的失落难以形容。虽然这已经是二三十年的往事，但是当他在写《纵有风雨更有晴》《张孝威直说直做》一书时，看到自己在这段日子当中生命的改变，这就是上帝工作的方式。有一天在聚会中， 将原用诗篇一篇二三节，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张孝威向上帝祷告，渴望他的生命如同经文所说的一样，能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上帝听了他的祷告，他的生命改变，价值观也调整。张孝威谈到他的改变，第一，看见自己的有限和不足，过去因为自己过度的骄傲，过度的自信，没耐心听别人说话。以前听别人说话，经常同事没讲完三分钟，他就要对方不要再说，换自己来说。现在他不再认为自己比别人更聪明，自己看法才是最正确。这个改变对他日后进到新的不同产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第二，体会到人生有高峰和低谷，不论身在何处，都应把眼光放长放远，因为在高峰有可能进到低谷，在低谷也有机会爬上高峰。不要因为站在高峰上就目中无人，或在低谷就怨天尤人。如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所说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这段经文让他下决心，未来有一天若站在高峰上，他要维持心里的谦和，不要依然故我。有一天，张孝威读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、二十四节，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为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，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，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履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，以此夸口。这段经文如触电般的震撼，完全点出他过去的盲点。他以前总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凡是下功夫就会得到好的成果，但他从新的角度来看自己被请辞中华开发这件事就完全不同。原来一个人做事不是单凭自己的才能或资源就能成功，也可能是一场空。未来若他还以为要靠自己成功，他就会重蹈覆辙。他需要夸口的是有聪明，认识耶和华，才不会一错再错，也是他谦卑在上帝面前的开始。46岁，张孝威接到台积电张忠谋的电话，受邀担任财务长，没料到在台积电五年半的收获远远超过他的想象。张孝威曾于2001年获得亚洲财务长杂志首届最佳成就奖，并连续三年获得亚洲财经杂志评选为台湾最佳财务长。52岁，他辞掉台积电工作，出任歌大总经理兼执行长， 在台哥大7年半任内是他生涯高峰。于是2006年获中国时报颁发第四届台湾企业奖之杰出管理人奖。张孝威在感言中除了感谢多位长官，终于对他们有所交代，他更感谢一路引领他的上帝。他在颁奖那一刻知道，不论我受过什么委屈，上帝都已加倍补偿我。圣经中有很多关于价值观的教导，张小薇非常重视诚信，对职场没有诚信的人常敬而远之。如圣经所说，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他深信耍诡诈玩两面手法的人终不会得逞，不论哪一个行业，他秉持同样的原则，经年累月为自己建立领导风格。我公开公正，赏罚分明，我不怕黑函、脸书攻击，所以同仁信赖他，也愿意为他效力。张孝威表示，领导者也要知人善任，营造一个让团队可以发挥潜能的环境，当他和团队互信，知人就能更深入，这也是20多年来他担任领导者的心得。他引用古伦神父所著《领导就是唤醒生命》一书，强调领导就是诱导人们潜能生命的能力。领导者能唤醒企业组织内在的生命，企业和员工都能双赢，自然是成功的领导。但是身为领导者的生命是否被唤醒，又如何唤醒别人的生命呢？张小薇想到，若没有那两年在低谷中的日子，让上帝还唤醒他的生命，我就不是现在的我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心中有感动，愿意借着一个祷告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中，成为你的救主，赦免你一切的罪，愿意请求上帝来接受你成为他的孩子，并赐给你永远的生命，现在就请你闭上双眼，跟着我一句一句地向上帝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需要您，感谢您借着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我愿意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之主。天父，求您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接受我成为您的孩子，并赐给我永远的生命。求您引导我的一生，看顾我，帮助我，使我过着爱神爱人、荣神益人的生活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